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24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女儿去飞天学校跳舞五年的真实经历，作者北美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8月23日。我是北美的大法弟子，我的女儿去飞天学校舞蹈专业跳舞已经五年了。最近看到网上有一些攻击神韵和飞天学校的内容，我也想谈谈作为一位飞天学校学生的家长，亲眼见证的我女儿上飞天学校的经历。第一部分，孩子从小和大人一起参与反迫害。女儿从很小就开始跟着我学法练功，在中国国内就知道告诉幼儿园小朋友和保姆奶奶法轮大法好。后来六岁来到海外，跟着我们家长参加了很多讲真相活动，包括游行、发传单，还给国内打电话讲真相。我先生在国内曾经因为去北京上访被迫害，非法关押期间被殴打，锁在铁椅子多少天不许睡觉，强制洗脑。爸爸的这些经历孩子都知道。到了韩国，特务曾经多次到我家骚扰，剪断网线，半夜在窗外窥探，对孩子也造成了很大压力，但是也让他更加坚强。他很想用他可以做的方式来告诉别人真相。第二部分，孩子为什么选择跳舞？女儿第一次看神韵是2008年，从第一次看完神韵后，她就一直希望能去神韵跳舞。她认为这是她最喜欢也最适合的一种讲真相的方式，可以通过舞蹈告诉人们中共的邪恶和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那时候家里没有条件请舞蹈老师，他就自己把腿搬到大衣橱上去压腿。两年后他让我去给他报名，但因为他年龄实在太小，没被录取，他很难过。后来我们移民到北美，碰巧在一位舞蹈老师家租了房子，孩子非常开心，每天认真地跟着老师练习。因为年龄有些大，腿有些硬了，所以吃了不少苦，但他从来没想到过放弃。等女儿上了中学，到了叛逆期，他开始和身边的从大陆来的同学们整天在一起玩，慢慢地放松了自己的修炼，不怎么学法练功了，也开始和同学攀比家里的情况，没事就上社交媒体刷手机和聊天，性格也变得烦躁和冷漠。看着孩子的情况，我感觉到社交媒体对孩子的伤害非常大，在渐渐摧毁孩子的意志。我非常着急和伤心，曾经想了各种办法，包括上班的时候把网线拔掉，这样他回家就不能上网了。这让他非常生气，并告诉我这种强制的办法对他不起作用。后来他越来越抵触练功学法，渐渐混同常人了。但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空虚和无助，他很痛苦。他有一次和我说，妈妈，我就像一朵花，花瓣虽然已经枯萎了，但是我的根还是扎在大法中的。我有时候真想自己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安安静静地看一天大法的书，但是我已经做不到了。我听了非常难过。我开始慢慢改变自己，对孩子尽量善待和理解，我不再苛求他学法练功，而是用心陪他玩，为他精心挑选礼物，只是偶尔看他高兴的时候，会给他讲一些传统文化故事和我自己修炼的一些心得体会。他能学法的时候就陪他学会法，他感受到来自妈妈的温暖和鼓励，也知道了作为修炼人不需要放弃正常人的生活，而是要放弃常人中的一些不好的思想和行为。渐渐女儿对我敞开了心扉。女儿初中的时候，美国中城的北方学校开始招生，那里的舞蹈老师都是飞天学校的老师，我很希望孩子能去， 但我不想勉强他。我告诉女儿，妈妈希望你能去，但是你自己决定，不管你最终去不去，妈妈都支持你的决定。但我希望你决定了就坚持下去。他有些犹豫，因为他还有一个人生规划是报考多伦多大学。经过认真的考虑，他还是决定去中城学跳舞，他不想放弃从小的梦想。他哭着跟我说，妈妈，我选择了一条最苦的路，但我不后悔。我鼓励他说，你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第三部分，女儿去中城和飞天学校的变化。女儿是北方学校的第一届学生，当时学校的条件还比较艰苦。女儿第一次离开家，面对学习的压力和舞蹈的艰苦训练，尤其到学校以后就不能随便上网，对于已经对网络上瘾的她，无疑是很大的挑战。而这也恰恰是我想让她去中城的原因，我希望学校可以帮助她戒掉网瘾。她刚去的半年，经常和我打电话，说不想上了，要回家。我就鼓励她，几乎每天晚上在她休息前陪她聊天，陪她学一会儿法。随着孩子一天天的坚持，我看着他一点点在改变，每次放假回来，我都能看到他的变化，越来越孝顺懂事了，懂得了感恩和谦卑，做事会考虑别人了，而且能吃苦和自律，心也越来越静。女儿考飞天的过程却很不容易，她的身高总是差一点不够标准，尽管她很努力，但是却一次次去面试，一次次失败。有一次他说，妈妈，我面试完下山的时候，我真羡慕山上的树，他们可以一直待在那里，我却一次次要下来。我鼓励他，梅花香自苦寒来，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别把结果看得那么重要，关键是这个过程，可以磨练自己的意志力和忍耐力，那将是一生的财富。后来女儿终于如愿以偿考入飞天学校，她非常开心。每次短短的假期回家，她都会和我聊飞天的生活。我问她见到师父会不会很紧张，她说不会，师父就像一个慈祥的父亲，无论大事小事都会为他们操心，经常带他们玩，带他们去吃好吃的食物，还发给他们各种小零食和随身用的小物品。师父都是亲手一个一个交到他们手里，我听了很感动。女儿还说，妈妈，我在这里和我之前上的学校相比，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我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在以前的学校，其实有很多很不好的风气，但是没人告诉你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而且大家都去做的时候，就会成为一种潮流。尽管我觉得那些行为很不好，但我只能被动地去跟着做，否则会显得自己很异类。而我自己也没有很强的能力去分辨。而在飞天，大家都是修炼人，大家都会对照真善忍去做。如果你很自私或很想突出自我，周围的人看到就会善意提醒你不对，需要去归正它。如果你真的是想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修炼人，你就会接受这些建议并改正。但是如果你坚持不肯改变，只想考虑自己，那么你就会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因为大家不会为了让你开心而去迎合你，而是真正为一个生命负责，告诉你什么是对的，这样才是真的对你好。他还和我分享了他在飞天学校怎样放下自我，去配合整体的一段经历。女儿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做什么都想做到最好。在中城的舞蹈班里，他就是领舞。后来上了飞天，他说， 妈妈，我一开始看到有技巧不如我的同学跳领舞，我心里会感到难过，因为我的技巧更好，只是我的个子不够高，我甚至有些妒忌和不平。但是我现在不再这样想了，我看到周围的人都在考虑整体，而我的想法显得我很自私。后来我当了班长，我负责安排队形，我开始想把自己安排在显眼些的位置。但后来我发现整个队形看上去就不那么完美，所以我还是安排自己到靠边的位置了。我现在知道我的条件很难成为领舞，我现在做班长，主要就是帮助班里的同学们处理一些日常的琐事。我想我的使命就是把安排给我的这件事认认真真地做好。其实做什么不重要，大家烘托的是整体。我看到有些著名的领舞演员，年龄大了不再能担任重要角色了，经常演很小的配角，但是他们仍然每天都认认真真非常努力地练习，几十年如一日，我们都非常佩服。他还谈到一件事，让我真切感受到了神韵团队超强的凝聚力。他说有一次演出前，一位领舞演员不小心扭伤了脚，不能上场了，他们班就利用了午餐后的很短时间，迅速重新调整了队形。我问他，这也太不可思议了，是不是你们提前排练过？他说没有，是因为大家的心非常齐，想的都是怎样快速调整好，继续呈现给观众一台完美的演出，而没有人会想到自己要跳什么醒目的位置，所以非常有默契。我想这种强烈的使命感或许是神韵演员们能创造出一个个奇迹的动力所在吧。第四部分，女儿参加神韵巡回演出的经历。我在国内的职业是一名医生，我知道自从孩子选择了跳舞这条路，他就会面对身体的伤痛，无论是任何一种舞蹈演员或体育运动员都无法避免。就像芭蕾舞演员，脚趾甲经常是脱落又长，非常痛苦，所以有人说芭蕾舞是疼痛的艺术。相对来讲，中国古典舞对孩子的身体损伤要小得多。女儿去飞天学校的七年间，并没有太大的伤痛，偶尔会有脚痛或胯痛，通常老师会建议减少用力，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但老师从来不会不让孩子看病。女儿班的一位同学因为腰痛，现在就在家休养，并定期看医生调整。她的父母和我在一个城市，互相认识。还有一位同学刚刚去了医院，说脚受伤了，要做一个手术。有时候女儿班的同学会有一些扭伤或磕碰损伤，女儿也会打电话问我冷热敷的办法或擦什么药比较好。如果有大的伤痛，学校都会建议孩子看医生。我之前曾经问过女儿，每次演出会不会很辛苦？女儿说，作为一个舞蹈演员，除了天分和努力，还需要一个好的平台提供锻炼和展示的机会，所以她非常珍惜每一次的巡演。她说，舞蹈演员艺术生命都比较短，一般的演员或许一辈子都没有能在世界级的艺术舞台上演出100多场的机会，而我一年就演100多场，每一个地方都会面临各种挑战和压力，这可以让我积累很丰富的舞台经验，并且迅速成长，所以我不觉得累，我觉得自己很幸运。作为一个专业的舞蹈演员，我自己知道怎么合理分配我的力量去完成演出，不会过度疲劳伤害身体，妈妈不用担心。另外，女儿从小还有一个梦想，就是到世界各地旅游，但是我们家的经济条件达不到。参加神韵巡演后，她终于实现了她的梦想，她可以到世界不同的国家和城市观光，体会各国的文化。今年暑假，女儿给我带回一本大英博物馆的笔记本和精美的茶做礼物，还告诉我怎样品下午茶和一些就餐礼仪。中国有句古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作为女儿这个年龄的孩子，这么年轻就能有这样的阅历和眼界，是非常难得的。作为一个家长，我们家的经济条件在国内属于中等收入家庭，加上中共的迫害，我们来到海外后的经济条件很有限。我知道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孩子要学艺术的话，费用都是很高的。即便是普通的美国私立大学，我听说光学费每年就要3万美金以上，这对我们的家庭是没办法承受的。现在孩子去飞天学校，不仅学费全免，包括吃饭、住宿、一年四季的服装也全部免费，孩子花钱的地方很少。女儿作为实习学生参加巡演后，到世界各地住的都是高级宾馆，吃的是当地给精心准备的美食，这些都是免费的。而且女儿作为实习演员还会有演出补贴。正因为如此，我对飞天学校深深的感恩。飞天不仅帮我培养出一个优秀的孩子，而且还帮我承担了几乎全部的费用。我最近曾问过孩子，毕业后有什么打算，是想回来还是留在飞天？女儿毫不犹豫地说，如果妈妈没有特别需要我的地方，我想尽可能留在飞天，就算不能跳舞了，让我干什么都行，我很喜欢那里的环境，大家像一家人一样。我在其他地方很难找到这样干净的环境了。第五部分，结语。当我因为家族性心脏病挣扎在死亡边缘的时候，法轮大法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并且没要我一分钱。当我的孩子被常人社会道德下滑的洪流拖下去不能自拔的时候，飞天学校给了我一个优秀的孩子，并且也没要我一分钱。作为家长，任何感激的语言都显得苍白无力。我只希望有缘能看到我这篇文章的人，能够摆脱那些对大法和飞天学校的谣言的迷惑，自己去了解事实真相和做出判断。我也希望那些对飞天学校有怨气的学生，能平心静气地回顾一下自己在飞天的经历，放下怨恨，让更多善念和爱心充盈心间，找回真正的自己。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辗转接法缘，实修闯难关》，作者日本大法弟子美慧，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4年8月24日。我是2002年第一次听说法轮功的，历经辗转，最终2010年真正走入大法修炼中来的。师父为我安排了一条修炼的路，我的人生改变了，在实修中突破每一关每一难，心性在大法修炼中升华。一，辗转接上法缘。2002年，我在中国大陆日企工作时，一位室友借给我一本《转法轮》，并对我说，虽然现在法轮功在被打压，但我修炼了法轮功后，至少我会做一个好人，做一位好妻子、好母亲。这本书你回去看看吧。他的话虽然触动了我，但是那时我正在忙着办理去日本留学。我回去只简单的看了两页，觉得看不懂，就还给了室友。2002年4月，我来到日本， 开始了向往已久的留学生活。可是突然不幸降临到我身上，我母亲在我出国后的两个月突然遭遇车祸去世了，家人担心我承受不了，一直隐瞒着，直到八月份放暑假我才得知这个消息，让我无法承受，我失去了生活的目标，无法自拔。我从小就身体虚弱，在吃中药中长大的，我的心脏又不好，老中医对我母亲说，这孩子最好不要结婚，否则生命不保。我从小因为父母的婚姻不和睦，即使也是很害怕结婚的，就声称自己要一辈子独身。但是母亲的去世让我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就想找一个丈夫，至少我可以为了他活下去。可是事与愿违，我一直都无法找到一个理想的丈夫，相处过的男朋友总是不断的分手。在连续的打击下，我不得不情愿断了这个结婚的念头。在那期间，我经常去附近的公园，也看到有人在练法轮功，但是因为受无神论和天安门自焚谎言的毒害，我一直认为他们是在给中国人丢脸，不愿意接近他们。2006年，我开始在日本公司工作。一天晚上，我和一个24岁的日本人同事加班时，他对我说，你们中国人有好多人到了国外后，什么都不明白就回国了。我希望你做一个明白人。你知道吗？你们中国连新闻都造假吗？他告诉我，天安门自焚是造假的，并让我查了法轮功的网站。这一查，我实在是太震惊了。其实，刚到日本的大学，老师就让我们看了六四天安门事件，和在国内所听到的一个人都没死的宣传完全不一样。现在关于法轮功的真相，对我实在太震惊了。对我这个自以为非常爱国的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日本同事告诉我，在海外一定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大学三年的时候，我到日本的政府部门实习，我认识了几位日本人，他们一直对我说，你们这一代的年轻人一定要将你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找回来，你们的中国不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因为你们将你们最好的文化丢失了。我们到了中国真的感到很伤心，我们都非常喜欢你们中国，但不是你们现在的政府统治下的中国，而是以前的那个仁义礼智信的传统文化的那个利益之邦的中国。还有一位日本人告诉我，他们小的时候上私塾就学什么是共产主义，他们都知道共产主义是不好的。他问我，你知道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第一件事是简化汉字吗？中国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吗？中国共产党是有系统的破坏中国的传统文化，迫害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将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销毁。得法后，我明白了，是师父安排了这些日本同事告诉我了天安门自焚是假的，让我了解了法轮功的事实真相。2006年，我学习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并听了师父的讲法录音。不到一个月，师父就调整了我的身体。只可惜的是，我很想参加当地的集体学法，但因为当时大家的互相争执的样子令我却步。当时并不知道这是考验，但是我知道大法好，就在家里练功。直到2010年，我才真正的走入了大法，也明白了人生的意义。二，修去情，修出慈悲。2010年，我真正走入大法之后，人生的道路就改变了。我和一位大法弟子结了婚。结婚后，他做大法项目，我做全职工作。三年后，我们有了孩子。 本来身体不好的我，从没想过自己还能有孩子。我修炼了法轮功以后，特别是在怀孕期间，我也非常精进，每天都学法、练功、发正念、打真相电话。我的身体非常好，虽然是高龄产妇，但我的状态非常好，而且是顺产。生完孩子后，我给护士和同时住院的妈妈们讲了法轮功真相，他们都在反对中共活摘器官征签单上签了名。孩子出生后，我还能坚持带孩子到经典讲真相。到了孩子两岁左右，我经历了很大的磨难，这段时间我的修炼一点点的跟不上了，和丈夫同修的摩擦不断。因为丈夫同修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有大男子主义，家里要收拾的不好，他回家后就对我挑理。我的心越是不平衡，我们的矛盾越大，我很伤心，经常冒出要离开他的心。通过学法，我明白没有严格的修自己，总向外看。我找出自己对丈夫的情太重。另外，作为妻子，做好家庭的事情本来就是应该的。在中国大陆出生的女人，在邪党的文化教育下，不愿意做女人该做的事情。当我把那颗心转变了以后，我丈夫也改变了。他还主动帮我收拾家、洗衣服，有时还可以帮我做饭。现在他不仅在外面工作，成了家里的大部分经济来源，很多的事情都能够共同来分担。我从一个体弱多病、不适合结婚的人，到现在家庭美满、夫妻和睦，孩子带得很好，让亲人和朋友看到大法的美好，也很认同大法。三，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2020年那段时间，我的修炼状态一直不太好，嗓子开始不舒服。最初因为我没有马上否定，后来就发展到胸部，而且我还让丈夫同修帮我按摩，这一下就更严重了。到后来就一直在床上躺着，越来越重。当时丈夫看到我的状态也有些心不稳了，我突然的警觉了，我不能这样承认旧势力的迫害呀，我要突破，就坚持着开始学法练功。一个星期左右改变很大，接下来我就开始和同修出去做大法的事情了。这次闯过殡仪关，让我更坚信大法，坚信师父。我也体会到，当殡仪假象出来时，第一念是非常重要的。一旦没有否定这一念，邪恶就会钻这个空子，这个假象就越演越烈。修炼人的正念、正信非常重要。2023年11月的一天，我又出现了咳嗽的状态。这时我刚刚去一个公司打工，第一天我担心有一点咳嗽，常人会害怕，就请了假。这也是在承认这个状态，马上咳嗽就开始又厉害了。但有了上次的经验，我加强了学法练功，很快就突破了病业的假象。自从修炼以后，我就没有再吃过一次药。但是我知道我还有一颗怕的心，因为自己以前身体不好，2020年宵夜的时候，这个怕心在一点一点的增加。我就不断的找自己，提高自己的心性。我今后一定要修去怕心，把它从自己的思想中完全的清除掉。我能够得法是非常非常幸运的。虽然我有时还是会因为当年悟性低而错过大法感到很后悔，但是也因为这样，我常告诫自己要珍惜得法的机缘。我刚得法时就在本子上写上自己的决心，一生追随大法，并写上我的得法经历。 有时我的状态不好，就会拿起那个本子看一看，鼓励自己精进起来。师父赐给我一个可爱的大法小弟子，在带大法小弟子的过程中，也是我修炼的一环。当我和丈夫的修炼状态好的时候，小同修的状态就非常好，反之小同修的状态也不好，好像他就是师父派来督促我们的。我还远远不够精进，也还有很多很多做得不足的地方，今后要更加努力做好，真正的能够证实大法，让更多的人能了解大法的美好。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